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星期三在一次远程活动中说，治療方法不能夠比疾病本身更惡劣。星期三早上，川普總統在白宮玫瑰花園向紐約、佛羅里達州、華盛頓特區、芝加哥、希伯伊根和匹兹堡的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並稱讚了他的政府對武漢病毒的反應和積極進取的早期行動，以及一籃子初步援助計劃。他說，我們將在今年年底前獲得安全有效的疫苗，我們將迅速戰勝武漢病毒，結束大流行，恢復我們重要的供應鏈，並將我們的經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他說，當武漢病毒到來的時候，我們發起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動員，現在該讓處於併發症風險較低的美國人恢復正常的日常生活的時候了。他還說，治癒方法不能夠比問題本身更糟。另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星期三發表聲明，萊恩博士和福西博士已經審查了總統最近的醫學數據，包括聚合酶鏈反應測試，得出的結論是川普總統沒有傳染性。12名香港人在8月份試圖坐船逃往台灣，被中共抓捕。蓬佩奧在星期三在 John McCain 自由獎頒獎典禮上說，他們沒有犯任何罪，他們只不過是認為他們應該擁有自由和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他們並不孤單，美國和他們站在一起。這12個人裡面有一些人和香港民主抗議活動有關，被捕前在香港面臨指控，目前這些人被關在中國深圳等待檢方起訴，其中兩個人的罪名是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另外10個人只是涉嫌偷越邊境罪。這12個人是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企圖逃到台灣被捕。中共不顧港人和國際社會的反對，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引發港人出走大潮。台灣是香港人移民的熱門落腳點。家屬表示，被捕的人單獨關押，沒有機會和自己律師接觸。香港警方上個星期還逮捕了另外9名嫌疑人，他們涉嫌協助上述12人離港。據講這9個人為他們提供了住宿和交通。星期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任命一名美國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來捍衛人權以及處理西藏相關問題。蓬佩奧在國務院網站發表聲明說，民主人權和勞工部門助理國務卿羅伯特·德斯特羅同時被任命為美國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他表示，根據西藏政策法，德斯特羅特別協調員將保護藏人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特徵，並敦促其人權得到尊重。他還支持美國為滿足西藏難民的人道主義需求，並幫助高原上藏族社區促進可持續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作出努力。蓬佩奧還說到中共對宗教信仰的迫害，他說美國仍然關切中共對藏族社區的鎮壓， 包括缺乏有意義的自治、藏族社區人權狀況不斷惡化，以及中國境內藏族宗教自由和文化傳統受到嚴格限制等。蓬佩奧表示，德斯特羅特別協調員將同藏族領導人以及國際夥伴和專家進行接觸，來解決這些問題。他還將推動新聞部和西藏的全球僑民，以及很多勇敢捍衛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接觸，並提供支持。兩名知情者表示，美國政府正式考慮將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列入貿易黑名單。路透社星期三報道說，美國國務院已經將螞蟻公司列入實體清單的提議上交白宮。螞蟻集團近期籌備在香港和上海上市，該公司因涉及訪問敏感銀行數據內容，遭到美國政府的國安風險調查。螞蟻集團在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是由美國花旗集團摩根大通、摩根斯丹利和中共國際金融集團共同發起，瑞士信貸擔任全球聯合協調員，高盛亦都參與其中。這個引發了美國政界對螞蟻集團募股案的關注。上個星期，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呼籲美國政府介入推遲螞蟻集團公開募股，他表示華爾街銀行家無視香港的民主法制遭到破壞，積極促進螞蟻集團上市，該行為是可恥的。螞蟻集團的首次公開募股當前被中共推遲批准，目前業界正在關注美國推進實體清單進程對螞蟻集團募股的影響。北韓在閱兵典禮上展示了新型洲際彈道導彈之後，美國國防部長艾斯伯星期三表示，北韓的核子和導彈計劃對全球是嚴重威脅。北韓日前所展示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吸引了很多西方專家的目光，但是南韓官員更關注的是多管火箭炮系統以及更快速並具有機動性的短程導彈，這些會是攻擊南韓目標的假想武器。星期三，美國國防部長艾斯珀在與南韓國防部長開會之前表示，北韓的核子和彈道導彈計劃對於全球和區域的安全及穩定仍然是個嚴重威脅。他說美國仍然維持對南韓的安全承諾，不過南韓和美國必須找到一個更平等的方式來分攤國防經費，目前的方式對美國納稅人並不公平。美國目前在南韓部署的部隊大概有28,500人，川普總統曾經表示，首爾應該為美國在南韓的軍力部署分攤更多的經費。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蓬佩奧星期三在國務院記者會上說，超過25個歐盟和北約國家現在是美國倡導的清潔網絡的成員，更多的國家之後亦將加盟。這些國家承諾只會使用值得信賴的通訊設備商。他還說，美國邀請全世界熱愛自由的國家加入目前超過40個國家和50間電訊公司組成的清潔網絡。美國今年較早時候發布淨網行動，在電訊營運商、移動應用程序、應用程序商店、網絡雲服務和海底電纜五大領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國設備和技術產品，並呼籲各國響應。過去幾個月來，蓬佩奧和其他美國高級官員頻繁地出訪歐洲等地，推進世界各國加入清潔網絡倡議，敦促這些國家在本國的 5G 網絡建設中不要使用華為等中國公司提供的設備和技術， 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发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近八成国际伙伴和盟友认同在自己国家的 5G 领域禁辱华并发起抵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14号转推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斯9号恭贺防弹少年团得奖推文，部分人士认为这样做相挺意味浓厚。奥塔格斯推文表示感谢防弹少年团持续支持美韩正面关系，他们获颁范弗立特奖是应得的，音乐能将世界连结在一起。范弗立特奖是美国非营利组织韩国协会在1995年设立的奖项，以创办该组织的范弗立特将军为名表彰为促进美韩关系做出贡献的南韩人或者美国人。范弗立特将军在韩战期间担任美国第八军团司令，他在1957年创立韩国协会，致力促进美韩关系。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星期三强调，必须紧急控制武汉病毒疫情降山，并誓言无论采取任何手段，亦都要支撑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目前低收入债务国家数量正在攀升，G20 財長和央行總裁首度原則同意，在共同架構底下逐一個案處理低收入國家所面臨的欠債問題。G20 官員亦如一般預料地同意對債務暫緩償還倡議延展6個月，並說明年4月將再考量是否延長另外半年。法新社報導，這次會議結果仍有不足的地方，只同意延長半年，並未如世界銀行先前建議地延展一年。路透社報導，新的經濟預測透露，先進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之間正處於麻煩分歧。先進經濟體開始從疫情中復原並逐步解除廣泛封鎖，開發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則面臨更多困境，以及債務違約風險日益升高。中國、俄羅斯和古巴13號入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10月14號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和俄羅斯、古巴都贏得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席，這個是暴君的勝利，聯合國的難堪，這個是一個例證，一個指標，講明為何我們離開這個機構是正確的。蓬佩奧在記者會上宣布，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的助理國務卿羅伯特·德斯特羅將同時擔任美國西藏問題特使。蓬佩奧還提到，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世界糧食計劃署43%的預算來自美國，是中國的700多倍。另一方面，蓬佩奧星期三早上在與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兩國將致力於共同打擊伊朗對中東地區穩定帶來的威脅。蓬佩奧說，美國支持向沙特出售武器的計劃，說這個是一項旨在協助沙特保護他的公民並維護美國工作機構的努力。蓬佩奧說，他和沙特外交大臣的對話反映兩國不單止願意發展安全和經濟關係，還包括完整的夥伴關係。泰國警方15號根據最新頒布的全面緊急命令逮捕20多人，民主運動人士表示，當中包括至少3名反政府抗議領袖。泰國自7月以來，全國掀起一片反政府抗議浪潮，除了要求總理柏拉育辭職落台之外，還呼籲推動修憲、改革君主制、限制皇室權力、廢除誹謗皇室的法律等訴求。不過泰王雅格拉隆功卻是以躲避疫情為由 長期滯留在德國的豪華酒店激起泰國民眾更多不滿，示威行動越演越烈。昨日正逢1973年10月14日泰國學運滿47週年，有21名示威者因進行未經許可的抗議活動被捕。昨日更有幾萬名示威民眾聚集包圍總理辦公室，阻撓皇室車隊。帕拉育就簽署了緊急狀態命令，宣布泰國自當地凌晨4點開始進入緊急狀態。依據命令，泰國將禁止5人以上集會，政府可以劃定區域禁止任何人進入，新聞和網絡亦都勒令不得發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消息。
接住落嚟仲係香港新聞。美國公布首份香港自治法報告，林鄭等10名中港官員被制裁，涉嫌台殺人案，全台灣拒絕陳同佳及管浩明入台簽證。請聽詳盡新聞內容。美國國務院10月14號公布首份香港自治法評估報告，就違反香港基本法的個人和國際金融機構提供觀察名單，共點名列出10名受制裁的中港官員。美國國務院同時對國際金融機構提出警告，勿與受制裁人士交易，否則可能亦會受到嚴厲制裁。10名被點名受制裁的中港官員分別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港區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律政司長鄭若驊、保安局長李家超、警務處長鄧炳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偉、中聯辦主任樂慧玲、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以及北京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根據香港自治法，上述人士被点名后，美国行政部门已在8月7号依据美国川普总统行政命令施行冻结资产、拒发签证或拒绝入境等制裁措施，最迟1年内需实施制裁。由于名单可依情况随时更改，代表该人士如果1年内没有被除名，就将面临受到强制制裁的命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4号发声明表示，今次香港自治法评估报告点名10名中港官员，他们被指损害香港法治及集会、言论与新闻等自由，亦同时损害香港高度自治。发言人认为，评估报告彰显美国对北京一直蓄意侵蚀港人自由和实施打压政策的做法，中共系统性地侵害原先承诺港人的自治及中英联合声明，透过实施港版国安法瘫痪香港民主制度、人权、司法独立及个人自由。美国已多次公开谴责北京与港府行径，包括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刻意以政治因素延后立法会选举等。涉嫌台湾杀害女友的港人陈同佳至今亦未动身去台湾投案自首。10月15号多个港媒消息指，台湾当局已拒绝接受陈同佳以及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的离台湾签证申请。台湾陆委会昨晚回应，指陈同佳案涉及台湾双方管辖权及相关公权力的行使，一定要先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并由台港政府谈好事宜，陈同佳才可以去台湾。苹果日报引述消息，指台湾当局已拒绝接受陈同佳以及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的入台签证申请，意味陈管两人都没办法自行离台。另外有传媒体影到管浩明昨日14号上午曾去位于金钟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显示他手持护照和陈同佳的身份证及一份写有陈同佳名字及签名的台湾出入境申请书，相信是准备代陈同佳申请入台证。有传闻指管浩明当时亦打算同时申请入台证，因管希望陪同陈同佳一起搭机出发去台，协助陈同佳自首。消息指，据闻有人昨日事前已曾致电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探访，询问代陈同佳办理入台证的可能性，但被对方拒绝。昨日管浩明亲自再到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一趟，不过办事处女职员一样拒绝，亦拒收文件或证件，故管浩明只能带着陈同佳的申请书及身份证护照离开。无线新闻10月15号就报道，台湾已拒绝接受台湾杀人案嫌疑犯陈同佳及协助他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两人的入境签证申请。不过陆委会昨晚曾回应传媒，指陈同佳一案涉及台港双方管辖权及相关公权力之行使，一定要先完成相关法律程序，仲由港台双方政府倾好相关事宜，先至俾佢离台入境问题。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星期三，美国媒体爆出总统候选人拜登曾经同乌克兰能源公司高管会面的消息。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这些电子邮件。请听报道。纽约时报星期三爆出消息，根据泄露的电子邮件，拜登之子亨特将其父亲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介绍给乌克兰布瑞斯马能源公司的高管。不到一年之后，拜登就向乌克兰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乌克兰解雇正在调查该能源公司的检察官。福克斯新闻星期三报道，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确认，委员会已经和提供电子邮件的人保持联络，并且正在验证这些信息。这些电子邮件是纽约时报获得的，其中2015年4月的一封邮件显示，拜登的儿子亨特邀请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瑞斯马的高管到华盛顿 DC 认识自己的父亲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亨特当时在布瑞斯马董事会任职，据报薪水每月最高$50,000。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拜登就向乌克兰政府官员施压，要求解雇调查布瑞斯马的检察官维克托·肖金。纽约时报报道说，2014年5月的另一封邮件显示，布瑞斯马的高官还要求亨特利用政治影响力来帮助公司。约翰逊告知福克斯，他确定已经和举报人保持联络，并且正在验证这个人提供的信息。约翰逊领导的委员会从2019年以来一直在调查亨特的海外业务，并在上个月发布一份中期报告，公布经过数月调查之后，对亨特在布瑞斯马董事会担任的角色和他广泛而复杂的金融交易的调查结果。这份长达87页的调查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知道亨特在布瑞斯马担任董事职务是有问题的，这个干扰了美国有效执行对乌克兰的政策。约翰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表示，他们的调查面临来自委员会中民主党人的很多障碍，而且一些政府执行机构亦不合作。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公布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共治下的中国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获得最差评分的国家。请听报道。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网络自由情况10年来持续下降，最新的评估2019年6月到2020年5月期间， 好多国家的政府借冠状病毒疫情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和审查言论，并且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在自由之家公布的2020年网络自由报告中，排名最高的是冰岛，其次是爱沙尼亚和加拿大，美国排名第七，而中国是连续六年垫底，甚至排在伊朗、叙利亚、越南和古巴之后。报告说，从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后，全球网络自由度下降呈现三个特点，多国政治领导人以疫情防控为藉口，限制公民获取信息，政府以抗击疫情为由扩大监控权力，用前所未有的方式部署新科技手段，搜集和分析个人数据，全球互联网开放度降低，网络主权概念扩展，令多国筑起数字壁垒。在接受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至少有28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压制负面的卫生数据、批评性的报道而封锁网站，或强迫用户、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网上渠道删除信息。报告中说，有13个国家在疫情期间断网，20个国家出台或扩大了有关网络言论审查的法律法规，45个国家出现网民因发表与病毒有关的网上言论被逮捕的情况。上述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更加是突出，在满分100分中，中共治下的中国仅仅获得10分，属于不自由的网络。根据其报告的中国篇，在设置上网障碍方面，中共网络只是获得8分，满分25分。在限制阅读内容上，中共网络只是拎到2分，满分35分。在违反用户权益上，中共网络的得分直接为零。报告说，中共从上年开始就在加大力度审查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言论，并不断用禁言和封号的做法营造寒蝉效应，而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这种审查变得更为严苛，同时给中国带来的恶果也更加突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苹果星期二正式发布咗新一代 iPhone 12系列 ，iPhone 供应链随即受到外界关注。星期三的消息说，包括台湾主要 iPhone 代工厂在内的供应商已接到苹果通知，要将更多生产线移出中国大陆。请听报道。台湾科技申报星期三报道说，苹果公司已经向多家供应商发出通知，将 15% 至 30% 的生产线撤出中国大陆。接到这一通知的供应商包括台积电、鸿海、和硕、伟创等台湾企业，撤出中国大陆的生产线将被转移到越南、泰国、印度等国家。报道引述市场人士分析，苹果此举象征过去30年西方企业设计产品后由大陆工厂生产的时代结束，未来苹果的大方向将会是中国大陆厂商正在生产向大陆销售的产品，销往其他国家的产品将由台湾企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工厂生产。从美中贸易战开始，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将部分生产线撤出中国大陆，主要目标地点是东南亚和印度。冠状病毒疫情令到外资撤离中国大陆的速度加快，以规避风险。一家苹果供应商的高管说，客户的心态已经改变，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他们考虑自己的生产战略，就好像购买保险一样。未来两三年，你将会看到不仅只是大型电子装配商，还有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供应商将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以支持新的供应链。苹果这个星期二正式发布了支持 5G 的 iPhone 12系列， 其供应商名单中包括多家台湾企业提供处理器、封测、3D 感测、PCB 以及软板等生产和服务。台湾的鸿海、和石、伟创一直是 iPhone 的三大组装代工厂。2019年的订单比重分别为 61.8%、31.7%、6.5%。这三家企业都正在向东南亚和印度扩大生产线。印度媒体 Business Standard 报道说，苹果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由伟创独家代工的印度制造 iPhone 12。伟创董事长林宪铭星期三表示，计划将 50% 的生产线设在中国大陆之外，除了东南亚和印度，还有一部分将回归台湾。星期三，国务院警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同镇压香港民主活动的个人有业务往来，否则他们可能很快会受到二级制裁。请听报道。星期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国务卿蓬佩奥根据香港自治法第五条向国会提交报告，内容包括将对10名中港高官进行经济制裁，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同这些个人有银行业务往来。上榜的官员包括陈国基、郑若骅、林郑月娥、李家超、骆惠宁、邓炳强、曾国卫、夏宝龙、张晓明和郑雁雄。这个亦是美国对中共侵蚀香港自由的最新反制行动。当日较早，路透社率先报道了这条消息，而国务院的最新报告亦处在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双边关系跌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亦是美国即将总统大选的前半个月。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表示，中共正系统性地侵害允诺港人的自治和中英联合声明，透过实施港区国安法瘫痪香港的民主制度、人权、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美国已多次公开谴责北京与港府的行径，包括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因政治因素然后举办立法会选举等。中共在今年七月底强行颁布港版国家安全法后，华盛顿认为这个是中共对香港一国两制国际公约的背弃，不可接受。与此同时，川普于七月十四号已签署香港自治法，同时亦签署一项行政令香港正常化，要求美国政府在15日内开始行动，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和制裁所有参与前期制定、包括后续执行和通过港区国安法的人员和机构。根据香港正常化行政令第四部分的规定，受到美国制裁的中港官员和实体美国人将被禁止和这些人士或机构进行金融交易，还禁止这些人的家属日后申请入境或移民美国。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参加经济俱乐部活动，他再次表示中共向世界释放了病毒，美国将会对此纠责。请听报道。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参加经济俱乐部活动，他讲到自己就职以来美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川普说，那时我加入你们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这个和上届政府处理大萧条以来的最弱复苏形成鲜明对比。他表示，在自己执政的头3年，美国典型家庭实际收入增加了6000美元，是上届政府总增加收入的5倍多。川普重申，是中共向世界释放了这种病毒，正是美国政府将要追究他们的责任。近期，川普本人因染疫曾经短暂住院，目前已经康复。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三透露，总统的仔巴伦川普此前的病毒检测疫情阳性。梅拉尼亚说，在他和总统病毒检测呈阳性后，他立即想到了他们14岁的仔巴伦。他说，这个令我们松了一口气，当时他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不过正如很多家长在过去几个月所想的一样，他忍不住想明天或者后日会怎样，当他再次接受检测时， 恐惧变成了现实，结果呈阳性。梅拉尼亚说，幸运的是他是一名强壮的少年，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我们三人同时经历了这一切，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照顾在一起。之后他的检测结果又转为阴性。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中共导致了这场疫情。他表示，随着中共引发的瘟疫大流行，中断了全球供应链和食品供应，美国对世界的援助变得更加关键。美国人道主义领导层十分活跃，与中共对世界各地饥饿者所做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在曲速行动计划的推动下，美国有望在年底前交付至少一亿剂疫苗，并迅速增加数亿剂的投放量。
日前媒体曝光，中国超过500个富豪购买了黄金护照，悄悄移民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引发国际关注。但现在这条路要被堵死，13号塞浦路斯宣布将废除这个漏洞百出的黄金护照。根据塞浦路斯的投资计划，外国人投资至少215万欧元，无犯罪记录，便可以申请到该国的黄金护照，并由此自由进出26个欧盟国家。不过，塞浦路斯内政部和财政部13号在推特上宣布，这个黄金护照计划将在11月1号废除，以防止长期的漏洞以及遭到滥用。引发塞浦路斯政府关闭黄金护照大门的直接导火线，是半岛电视台12号播出的调查报道。半岛记者假扮成因洗钱被定罪的中国商人的代表人，询问能否获得黄金护照。结果记者不断被告知，只要投资足够的钱就不会有问题。国会议员乔雅尼斯还说，他会确保商人取得护照。报道发布后，欧盟执行委员会发声明表示难以置信，即使现在黄金护照计划取消，欧盟仍要求塞浦路斯政府必须彻底调查此案。该消息再度引发关注，媒体早前就曾揭露，中国有超过500富豪买了黄金护照悄悄移民。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杨国强的女儿，即亚洲女首富杨慧娴，成都人大代表陆文斌，山东滨州政协委员赵振鹏，武汉黄陂政协委员陈安林，浙江金华前政协委员傅正军，国企中国华润电力总裁唐勇等，都赫然出现在被曝光的名单中。依照中国法律，这些人理应丧失中国籍和政治职务。而中共官商权贵热衷于买外国护照移民早已不是新闻，早在2012年坊间就盛传。根据中纪委的秘密调查，76.77%的政协委员及57.47%的人大代表都拥有外国护照。按照当时的数据，84.35%的中共局级以上干部都持有外国护照。2019年港媒披露，中共内部一份30,000字的机密报告中承认，中共政权面临的危机已到了临界点，随时可能崩溃。有学者刊文称，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该贿赂的国家已经贿赂了，该死的钱早已经洗了，一旦那一日来临，立即激活档案自毁系统，销毁所有危险的历史档案，然后整个家族从容撤至避难国，保几代人的平安富贵。大陆体制内专家申子玲早前接受大纪元专访时透露，18大前中共内部曾经做了一个调查，17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家属子女已在外国定居买屋，准备弃官逃跑的占85%以上。不过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美国已经禁止中共党员移民美国，外界估计下一步欧洲等西方国家亦会跟进。另一方面，美国等国亦在度着手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冻结财产、取消签证等。有分析指出，在全球围剿中共的今日，对那些为中共卖命同时又想移民到外国享福的中共党员来讲，美梦即将破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有：川普爱荷华州竞选演讲，揭拜登父子臭行；美首个香港自治法公告，林郑等11官员上榜；40多个国家加入清洁网络；5G 安全劣势逆转。下面系详细嘅信息。10月14日晚，川普总统到访摇摆州之一爱荷华州的德梅恩国际机场参加竞选集会。川普在演讲入面揭发了拜登家族的丑闻。川普总统从中共病毒中康复以来，一直马不停蹄地参与各地的选战活动。他这个礼拜一在佛罗里达州，礼拜二在宾夕法尼亚州，都分别参加了竞选集会，受到现场支持者的热情欢呼。今次爱荷华州集会现场气氛非常激烈，约10000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其中包括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川普总统演讲入面一开始就提到，当日纽约邮报爆出拜登的仔亨特在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的丑闻。川普提到，亨特没有投资及能源方面的经验，竟然在布里斯马获得每个月50000元的薪水。这个只是因为拜登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而拜登就说他不知道这件事，这个是大话。川普说，拜登从乌克兰和中国、俄罗斯获利，拜登欠人们一个道歉，他应该公开那些邮件，公开和中俄的关系。川普还表示，同拜登相反，自己为了成为美国人民的总统，放弃了几百亿美金的收入，他誓言要抽干华盛顿沼泽，打败深层政府。他说，我不会向华盛顿沼泽屈服，不会按住华盛顿的规则行，我要为美国而抗争。川普还列举了他上任以来美国在外交上的成绩，其中包括退出伊朗核协议，不再给恐怖分子提供巨额资金，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推进中东和平等。另外，川普还让选民清楚地知道川普政府接下来的议程，就是要继续消除不公平贸易，减少农民和小商业者的税收，为美国细路仔的家长提供择校权，为细路仔提供爱国教育，尊重美国的历史和传统，进一步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痛击恐怖分子，将美国带出无休止的战争，让军队强大等。川普最后说，我们是神指引下的国家，让美国再次富有、再次骄傲、再次安全、再次伟大。川普演讲期间，台下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川普还将在16日在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在17日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参加竞选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公布首个香港自治法报告。10月14日，根据香港自治法案，美国务院公布10名受制裁的中国大陆官员和香港官员身份。这10名受制裁官员分别是陈国基、郑若骅、林郑月娥、李家超、骆惠宁、邓炳强、曾国卫、夏宝龙、张晓明、郑雁雄。当日国务院公布的公告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系统性地废除了北京向香港人和世界承诺的自治，这个是在联合国注册的公约内容。通过实施国家安全法，中共削弱了香港的民主体制、人权、司法独立和个人自由。美国公开谴责北京和香港当局采取制造更多问题、扼杀意见人士和损毁香港自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在香港设立大陆安全机构、大规模拘捕和平示威者、出于政治动机推迟2020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以及逮捕和拘留试图离开香港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香港自治法案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交报告，确定对中国大陆未能履行义务作出实质性行为或尝试作出实质性行为达到中英联合声明或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义务。今年的报告包括点名10位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他们的行为破坏了集会、言论、新闻或法治的自由，或他们的行为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8月7号美国根据13936号行政命令对这些人而实施制裁。根据香港自治法案的规定，在法案生效后90日内，美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和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制裁名单上的个人立即实施制裁，并在一年时间内对那些和受裁者进行义务交往的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14号路透社最早报道说，国务院此举是正式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和镇压香港民主活动要负责的个人有业务往来，否则他们可能很快受到二级制裁。据悉，国务院将在60日之内确定与受制裁者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在英国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表态支持中共的国家安全法之后，英国和美国的官员都点名批评了这两家银行。8月7号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已经宣布对11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不过今次公布的名单中少了前香港官员卢伟聪。被制裁的11名中港官员在美国或美国控制范围内所持有的超过 50% 及以上所有权的实体和财产都被冻结，且需要向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报告。下面我们再来关注40几个国家已经加入清洁网络，美国无卿的讲法。10月14号蓬佩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说，超过25个欧盟和北约国家现在是美国倡导的清洁网络的成员，更多的国家之后亦将加盟，这些国家承诺只会使用值得信赖的通讯设备商。他还说，美国邀请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国家加入目前超过40个国家和50家电信公司组成的清洁网络。美国今年较早时发布净网行动，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响应。过去几个月来，蓬佩奥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频繁出访欧洲等地，推进世界各国加入清洁网络倡议，敦促这些国家在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中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美国务院公布的信息显示，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已经选择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不会使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电信运营商都已经拒绝使用中国共产党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商亦都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美国及其盟国认为华为设备可能会被用来为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公司对此一直给予否认。当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近80%国际伙伴和盟友认同在自己国家的 5G 领域禁用好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在过去，中国在标榜一带一路下试图通过投资等方式扩大它在欧洲的影响力，但是今年北京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改变了很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现在更愿意接受华盛顿有关中国安全威胁的看法，并更加认同应对这种威胁的措施。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铁证拜登家族惊爆丑闻，参院介入调查；隐瞒到吗？面书推特忙删帖限流；美警告银行不要和被制裁的中港官员有业务；12港人逃亡台湾被捕，蓬佩奥指没有犯罪；第一夫人表示儿子巴伦曾染疫，测试已转阴性。星期三上午，纽约邮报曝光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在乌克兰腐败的电子邮件，成为他们被起诉的铁证。
同时被曝光的还有亨特的吸毒和色情短片。电子邮件显示，乌克兰公司的人感谢亨特将自己介绍了给副总统拜登。之前拜登一直不承认自己和亨特运作的乌克兰公司有任何联系。这个邮件揭露了拜登讲大话。这个重磅消息很快就被福克斯等媒体转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该丑闻被发现的过程很奇特。最先发现丑闻电子邮件的是特拉华州一间电脑维修店店主。店主说，2019年6月4号有人将一部入了水的苹果手提电脑送到他店铺维修，后来没有给钱也都没有拿回。他多次尝试联络这名客户，但是都得不到回音。店主唯有进行电脑硬碟检查，他慢慢没有想过硬碟里面居然藏有亨特腐败的秘密和亨特吸毒以及色情的短片。2019年底，店主将事件报告了给联邦政府，联邦调查局没收了该电脑和硬碟之后，从此就渺无音讯。因为店主是川普的支持者，他就将该硬碟的内容复制了一份，并且交了给朱利安尼的律师。9月下旬，纽约邮报由朱利安尼那里得到硬碟的副本。拜登家族这个爆炸性丑闻被纽约邮报曝光之后，星期三 CNN 等左派媒体就没有任何反应。当民众纷纷在网上转发这篇报道的时候，面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竟然在第一时间限流删帖，这个举动引起参议员和网民的强烈反应。星期三下午，纽约邮报的官方推特账户已经被封锁。有推友说，如果你点击纽约邮报这篇报道的推文连接，你会看到这样的信息，这个连接不安全。面书发言人说，这篇报道需要进行事实核查，我们正在减少这篇报道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布传播。推特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我们的黑客攻击材料政策，我们正在采取行动封锁推特上任何与这个材料相关的连接或者图片。川普就事件发推文说，太可怕了，面书和推特删除了纽约邮报公布的 Sleepy Joe 和他的儿子亨特的确凿证据的报道。川普竞选团队指责面书积极干预选举，面书是在这里帮拜登操控选举。联邦参议员霍利发信质问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难道你们的政策就是在核实前限流吗？如果是这样，那在哪里写了这个政策呢？如果你们有证据证明纽约邮报的报道包含不实信息，请拿出来。霍利还问，是不是有拜登竞选团队的代表指示面书这样打压纽约邮报的报道啊？霍利之前已经发推文说，面书，如果你们有证据证明这个报道是歪曲事实，请拿出来，否则就等我办公室向你们质询。时政网站每日电邮发推文说，癫了啦，推特和面书都在审查一个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直言不讳的报道。另外，网上流传亨特在北京的酒店里面享乐，被中共拍低了。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短片中说，在跟着下来的五日内，大家会看到过千张相片，还有短片，由高度不当到严重违法，中共早就拥有这些材料。在9月底，朱利安尼就说过会曝光拜登家族腐败的证据，并且说自己有危险，可能会被杀害。拜登家族腐败丑闻被曝光之后，跟着下来的事态会怎样发展呢？拜登会不会被起诉呢？又会对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什么的影响呢？相信这些问题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星期三 正式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同镇压香港民主活动的中港官员有业务往来，否则可能很快就会受到二级制裁。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告，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十名中港高官。国务院表示，将会在60日之内确定这些被制裁官员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今年8月，美国已经宣布对林郑月娥等11名中港高官实施制裁，最新公布的制裁名单少了卢伟聪的名字。公告没有列出可能面临制裁风险的任何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如果国际金融公司和被制裁的人员合作，除了公司高层管理将会受到制裁，这些金融机构还可能会遭受二级制裁。被制裁的金融机构将会被禁止向美国金融机构借贷，禁止银行交易和外汇交易等一系列的制裁。美国的制裁令可能会令中资银行受到打击。今年8月，彭博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讲话，指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内的国有大行都对相关制裁谨慎对待，至少有一间银行停止了和被制裁官员的业务。美国国际共和协会14日将年度麦凯恩自由奖授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美国会继续捍卫自由，并且再次谴责中共迫害基本人权。蓬佩奥还提到不愿逃亡台湾，但是在中途被中共海警拘捕的12名香港人。蓬佩奥说他们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只不过是认为他们应该享有自由，拥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并不孤单，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这12个人当中有一些人和香港民主抗议活动有关，被捕前在香港面临指控。目前这些人被扣押在中国深圳，等待控方起诉。其中2人的罪名是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另外10人就涉嫌偷越边境罪。这12人是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企图逃亡到台湾而被捕。家属表示，被捕的人单独关押，没有机会同自己的律师接触。香港警方上星期还逮捕了另外9人，因为他们协助12人离港，为他们提供了住宿和交通。星期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透露，她14岁的仔巴伦早前亦都染上新冠病毒，但是现在测试已经是阴性。第一夫人说，在得知她和丈夫确诊之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巴伦。她说，令我们非常欣慰的是她的测试结果是阴性，但是当她再次接受测试的时候，我的恐惧变成事实，她显示阳性。幸运的是，她是个坚强的少年，没有任何症状。我很高兴我们3个人同时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互相照顾，一起度过这段时间。第一夫人表示，她的症状轻微，但是一下子症状都离齐。她感到身体酸痛、咳嗽、头痛以及极度疲劳。她选择了更自然的方式来应对疾病，就是服用维他命和健康饮品。她最近的病毒检测已经呈阴性。第一夫人说，我为我们的国家祈祷，也都为所有应对 COVID-19 和任何其他疾病或者挑战的人祈祷。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